好弟兄姊妹平安。哎，我应该学鸽子弟兄啊，说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平安。要学主耶稣呢，就是小子们呐。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啊，我们山外天园的郭少侠，还有他的夫人啊，随姊妹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在北京工作啊，也在那里服侍。待会儿我们请他来讲讲他的故事哈、耿耀弟兄大家都熟悉啊，就不要再多多介绍了啊。鸽子又来了啊，他是我们教会的行走啊，上书房行走，现在是生命教会的行走啊。上一次大概是三四月份来过一次啊，那次是专门为石弟兄来的，那石弟兄今天也不来，你说的。对呀、啊，他退群了是吧？不行，我们单独去找他一次。那这个石头很硬啊，石弟兄啊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Peter， 基法。我先所以说在咱们安排啊，就是我们学完了临前之后呢，我们请郭弟兄来分享他的见证和见闻哈、啊。然后我们中午有个爱宴。今天请了一位名厨啊，我们博山的啊，这个赵军，我弟弟这是，我亲弟弟啊，给我们来掌勺啊，大家都别走，因为什么下午还有节目，那么下午呢就交给鸽子弟兄，是吗？鸽子弟兄他讲多长时间，我们就听多长时间，他讲完了我们就结束啊，他不玩我们不玩。好了，那么书归正文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哥林多前书讲什么呢？关于末后教会的一切问题的那个终极解决方案啊，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。那么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事情了，有保罗的传习录啊，保罗的心学，保罗的知识论啊。那么到了第十章呢，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拜偶像的事。第八章这里讲了一个论祭偶像的食物，是吧？还记得吧？祭偶像的物能不能吃啊？能不能吃？
能吃。
能吃啊！哎呀，你们都那么厉害！哎呀，这个生命教会一传出去，这个，哈哈这家伙们啊！什么都吃啊，吃是吃，但是呢不一定都有益处，是吧？凡事都要为了造就人，或者说为了别人的益处。哎，假如为了不让弟兄跌倒呢，保罗说我宁愿不吃肉啊，那不吃有什么呢，是吧？就是限制一下自己的那个食欲啊，其实那个都可以为别人的缘故啊，为主的缘故，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自由，甚至是在基督里的自由，我们都可以暂时的把它，像保罗一样，为了众弟兄姊妹的益处，他有些正当的权利他都放弃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这个拿工资啊，娶妻啊，是吧？这些他都放弃了啊，就是为了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啊，就是无论如何要救些人。那祭偶像的这个食物的知识我们有了啊，那个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爱心。那这个第十章呢，他就讲到拜偶像的事。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拜偶像啊？ No， 这不可以啦。哎，这个跟那个前面不一样啊。那么偶像算得了什么呢？实际上偶像是算不得什么的啊，我们有这个知识，但是可以拜偶像。哎，你要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可不是那么回事了啊，就不是说他算不得什么我们就可以去拜了。那既然算不得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拜他呢？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恰恰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，或者是一个捆绑里面，以至于那你去拜偶像实际上就认贼作父啊。啊，就不认你爹了是吧？天父是耶和华嘛，你去认那些为父，认贼作父啊，那个就不是这个偶像他是不是有是不是存在的问题，就是你的心智已经坏了，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属灵的罪啊，属灵的疾病啊。那保罗 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呢，他有一个劝勉或者是警戒，就是说对于祭偶像的事你们要特别的留意。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啊，估计这个假神也不少啊，外邦都是这样。昨天我到我弟弟那个，他在石马租了一个小院啊，在那养花啊，他那个家的旁边就两个庙啊，并排着两个庙，一个观音庙，一个什么关帝庙。那夹子那地方说开门不开门，我就进去拜拜啊。我说你真神不拜，你拜鬼啊你。中国人是真虔诚，但是虔诚归虔诚，锁着门不让进去，不让进去，不让送吃的。你看这观音吃啥是吧？那关帝他不饿吗？不管他了啊。对，所以说那个都是虚妄的，自欺欺人的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损害啊，就是对于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，侍奉神这件事危害是相当大的。中国人就很明显，你看他信了这些东西他就不会来寻求真神了啊，或者说当他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他天然的有一个抵挡，一个拒绝，是吧？就不用说是不信的，那信了的又怎么样呢？就上个礼拜天，上个礼拜天我去等那公交，就碰见一个老姊妹，老姊妹就一看见我就说：“赵大夫，说你还认得我吗？”我一看，我说：“我还真认得你，你真是很面熟，但是我叫不上你叫什么名字。”他说：“我姓蒋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对，蒋介石的蒋。”他说：“我已经不去教堂了，他这信了大概有20多年了。”我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那聚会。我说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他说我在莲花山。我说莲花山那里有教会啊？他说莲花山那里有正觉寺啊，我信佛了也现在。哎呀，我说你信了20多年的基督了，你又去信佛，我说你这是叛徒啊，你叛变了，这不行啊。结果甲子们就问他说：“你知道救恩是什么？”我还不知道啊。你知道这耶稣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20年他什么也不知道，现在他就没信啊。你说在教堂里这人可怜不可怜？像这种人啊得占到80%，就聚了一辈子会他就没搞明白信耶稣是干什么的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很殊途，有的在教堂里常年聚会的要是来到我们中间就很麻烦，你又就拧不过来这个弯啊。他就很多的东西他都是建立在那种拜偶像的那种基础上，就是求好处，求今生的好处，你很难给他转变这个思想。其实就是这种拜偶像的这种观念是深入我们的骨髓和血液里面。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就是偶像崇拜啊，权力崇拜，实用主义，是吧？你看这个拜偶像的不就是实用主义吗？我给你烧香啊，我给你上供啊，我要这么还愿啊，我给你捐钱啊，就是为了你保我平安，你保我发财，你保我这个什么各方面的这个利益，是吧？什么丁财贵寿这些东西。他是真心的爱他吗？他是真心的敬畏那个神吗？不是啊，根本没有爱这个概念在他们心中里面。他有的就是什么利益和惧怕，他肯定害怕，肯定他不会搂着那个偶像睡觉。所以说对于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试探啊，这个叫试探。圣经上当中对这个试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，在这里面他就讲到，那么怎么样来面对试探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就是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们的祖宗，这开始讲什么了？是不是讲以色列的过去啊？我们的祖宗吗？就是讲历史是吧？保罗这里开始讲历史，什么是历史啊？”过去的事，谁的过去的事？犹太人，以色列，历史叫 history， 是不是学过吗？是不是郭弟兄？哎，也叫 history 哈 ，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，就是 his 和 story 的两个单词，就是他的故事，谁的故事啊？神的故事，整个历史就是神的故事，就是他就是耶稣，他就是讲神的故事。是 尤其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宗就是讲以色列人是吧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的历史还不太一样，他们的历史写在哪里？对，圣经就是他们的历史，他们没有单独的历史啊，圣经就是他们的历史，里面圣经上是不是有历史书？
有
啊，对，我们礼拜六晚上学什么？列王纪下是吧？那是不是历史啊？我们跟鸽子和蒙哥做这个列王演义，也是就是讲这个历史。我们那个弄的列王演义弄成列王不演义了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圣经的历史，也就是神与人办交涉的历史。你说怎么知道这个神他主宰历史啊？去看以色列。你说以色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选民啊，就是神把他们从万国万民当中选出来这么一群。他选出来不是说他选出来跟我们没关系了，他单独的把他就是放在一个小地方，就是中东这个地方让他们自生自灭，不是这样啊。这个选民是整个人类的代表，就是神与以色列的半交涉的过程，其实上就是神与我们，就神与所有的人，神与世界上的人半交涉的过程。以色列是一个代表，他拣选这个民族就是为了借着他们来什么，来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这就是上帝的预定啊。我说个预定论，是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救，不是预定一些人得救让另外一些人灭亡，那个是双重预定论啊。鸽子他们是改个宗啊，但是我现在是单重预定啊，我不是双重预定，他们是越改革越正宗啊，我们是不改革也正宗啊。怎么才叫正宗？学保罗，哎，保罗这个最正宗了哈。那么他讲历史啊，就是讲犹太人啊，他老祖宗的历史。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在海中经过，这讲什么？
出埃及。
哎，对，这讲出埃及是吧？啊，什么叫在云中、云下、海中啊？云柱火柱是吧？引领他们，然后呢，过红海，哎，这就是那以色列历史，这个就记载在出埃及记上啊。这是不是历史啊？哎，这个可正宗了，这历史啊。而且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哟，这个不明白了，什么叫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？归了摩西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归了摩西？你说说。考你圣经知识了，你不想受洗吗？受洗你得明白啊。
我先看看答案。
答案那么好找吗？你以为那么好找，你要我干什么？摩西是谁差遣的？摩西这个名字什么意思？
他从水里捞，
哎，从水里捞上来是吧？哎，就是说神要差遣他把这些他的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救出来，这摩西的使命啊，这是。那么耶稣这个名字呢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答对了啊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就是耶和华拯救嘛，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，是不是跟摩西差不多啊？是，所以说归了摩西就是归了谁啊？就是归了基督啊。摩西是基督的预表，整个的这个出埃及这件事情，实际上我上次好像跟大家提过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信耶稣走天路的一个模板。出埃及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脱离了罪是吧？然后过红海呢，受洗归入基督嘛，然后进旷野就是走天路嘛，然后进迦南就是进入永生，进了天国是吧？哎，非常非常的恰当的一个预表。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，是不是预表？所以我们看旧约，你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 啊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要不然你读不懂的，你读不懂这些话的啊。而且呢，不但是受洗归了摩西，还怎么样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就讲到吃了，前面讲到吃是吧，吃祭偶像的物，还有什么，这个罪都是吃出来的是吧，哎，罪是吃出来的，这个义也是吃出来的，义也是从口而入啊，吃什么，吃零食，哎，不是零食啊，不是孩子吃的那个零碎啊，那个零食啊，这个零食是属灵的食物是吧，是灵粮，什么是灵粮，具体一点，神的话，再具体一点，律法，再具体一点，具体到直接拿过来就可以吃，你不用耳朵，你这样用嘴啊，玛拿，对，玛拿是吧，玛拿代表什么，耶稣说我就是，哎，天上赐下来的生命的粮，是不是，摩西给你们吃的那个，那个只是肉体的事，满足你肉体的要求是吧，耶稣神的儿子，他的肉是不可吃的，他的血是不可喝的，所以说今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就是吃了一样的零食，这个零食进入我们里面，它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它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它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与它的生命发生了联合，并且我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这个是在讲什么，表面是讲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经历是吧，他们是不是吃灵食啊，这肯定是灵食，天上掉下来的，那个不是地上长出来的，那就绝对是神迹啊，天上掉玛拿，然后呢喝的是什么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是不是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啊，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，结果他击打，他又急躁，就因为在那件事情上他好像是犯错了啊，犯错了结果进不了迦南，那磐石是什么，哎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那个这是非常清楚了吧，哎，不是我瞎说啊，这里是圣经说的啊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所以说这个灵食也是基督啊，磐石也是基督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供养是从基督而来，这还是在讲那个以色列历史啊，但是呢，但是就是转折了啊，一但是就坏了是吧，是不是后面就坏事了，鸽子又说话了，鸽子不说话教会就没事，哈哈哈哈，鸽子一说话就叫批评教会，别批评了啊，说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啊，哎呀，这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是吧，神想方设法要救他们，你看看又是云柱又是火柱，又是大东风吹干红海，大神迹是吧，磐石出水，玛拿从天而降，这是神特别特别的喜爱他们，造就他们，但是呢，哎，这里说他们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这个多半是多少，大多数吗，大多数的是什么比例，百分之多少，三分之二，你这太高看他们了，百分之七八十那也还是高看他们，就俩喜欢的，就俩，加勒和约书亚，就他俩被神喜欢，其余的全部都是神不喜欢的，这个大多数可厉害了啊！你看我们中间，我们这才多少人啊，以色列那时候上百万人，就俩进去应许地的啊，你说我们这伙的谁能进，鸽子是没问题的啊，鸽子，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令我们震惊的事情啊，他为什么神不喜欢呢，神不喜欢，神喜欢他有原因的，神他是有一个，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说过，神有一个，咱不能说他的特长吧，就是说他有一个作为，就是说他造的任何事情他都要观察，观察以后他要下判断，他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，甚好是不是一个判断，他喜悦吧，但是这里他神不喜欢， 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神有一个判断的标准，什么标准？导致神不喜欢他们。这先说是他不喜欢他的结果啊，就神不喜欢会怎么样？所以在旷野倒闭，倒闭什么意思？
死了
啊，对呀、啊，不是睡觉啊，是死了。这些人都死了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啊，这些人全部倒闭在旷野。进入迦南的那些人是第二代，是这小子们啊，是他们进入了迦南的地，他们的父辈全部死在旷野，没进去。这就是神不喜悦他们的那个结果。那为什么神不喜欢他啊？当然下面他要详细的讲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他讲这件事情是为什么，就是保罗为什么讲给教会听，讲给哥林多，今天讲给我们，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，都是给我们当镜子的啊，鉴就是镜子吧，啊，戒就是警戒我们，是吧？不要再犯这样的毛病。这就是保罗的历史观。我们不是讲什么三观四观的啊，这个历史观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啊。我们的历史观是什么，也决定了我们这个世界观。保罗的历史观是什么，就是神把这些历史让它发生，或者说把它记下来给我们，是为了成为我们的鉴戒。这就是保罗的历史观，也是圣经的历史观。要不然你说这个圣经这个旧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旧约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历史，是吧？好多也看不懂的，人名也很难记，是吧？为什么要记下来？为什么新旧约是都不可或缺的啊？你信主你是光信新约就行了吗？啊，为什么旧约还要拿出来啊？要给我们成为新旧约全书呢？啊，这个历史啊，忘记历史就等背叛啊。所以说这是保罗告诉你的啊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这就是那个原因。他们为什么不讨神喜欢，为什么倒闭旷野，就是他们贪恋恶事。什么叫恶事？就下面说，下面说的这些事都是恶事啊。也不要拜偶像，拜偶像是不恶事。像他们有人拜的，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这记在哪里？还是出埃及记？这个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这个玩耍什么意思？起来做游戏啊，找朋友啊，这个玩耍就是淫乱。我们说淫乱分两种，一种是属灵的淫乱，是吧？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，也是属于肉体的淫乱。他们这个玩意儿这个的，他们是不是恶事？这个拜偶像一定跟淫乱发生关系，因为过去的那个庙里面这里有庙祭啊，是吧？啊，他们以为跟庙祭发生关系就是敬奉他们的神啊，就像给他们的神献祭一样。所以说，拜偶像的地方一定是淫乱成风的。这就是他们的恶啊。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了如经上所记啊，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事件啊，就是以色列人行奸淫的时候，神击杀他们23000。这个记在哪里啊？嗯，鸽子知道。鸽子你一说哪里，他就马上告诉你是哪里，他有定位的。但是蒙哥说他现在不如原先了，现在老了，是应该是民数记是吧？
民数记
啊，应该是民数记啊。恶事啊，一个是拜偶像是吧，一个是行奸淫，然后也不要试探主。不要试探主，他们怎么试探主了？他们试探主，肯定主是不会被恶试探的，是吧？他们试探不了主，结果谁被试探了？摩西被试探了，摩西倒霉了，是吧？他们一发怨言，摩西不就击打磐石，他一急躁吧，他一急躁就犯罪了嘛，是不是啊？进不了迦南了，这个后果很严重。这个就是试探主，他们在旷野就是试我探我啊，结果呢？他们试探主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发怨言哈、啊，发怨言就是你看看，我们死在埃及也比这好啊，死在埃及还有处埋，你这埋都没处埋啊，你看没水喝，就到处都是旷野磐石，都是 就发这种怨言是吧？结果他们发怨言的时候，就出了一个什么事啊？哎，就出来火蛇，火蛇就咬他们，这也是民数记啊。火蛇咬上了，咬上还没咬死，没咬死就是快死了，中蛇毒了。这个火蛇是就是毒蛇啊，就是毒蛇。结果怎么样？怎么解决的？神？哎，让摩西造了一根铜蛇，挂在一个杆子上是吧？啊，挑起来，就是举起这个铜蛇，让他们怎么样？让这些被蛇所咬的人怎么样？一望那铜蛇就好了，哎，就被拯救了。你看现在那个120那个车上，是不是印着一个铜蛇？哎，你注意看一下啊，120那个车上印的那个标志啊，它是个六角星，然后中间是一个，就是一个杆子上面一条蛇啊。这个所有的医学界的，好比说中华医学会或者国际的医药卫生组织，它都是用这个标志，蛇杖，代表什么？救赎啊，或者说医治啊，神的救赎的。那这件事情在新约上有没有啊？
有。
有哈、啊。新约怎么说呢？
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就照样被举起来。
哎，约翰福音是吧？耶稣说的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万民来归向他。十字架就是那个铜蛇的那个实景啊，这个铜蛇只是一个预表，一个影儿啊。我们说为什么说旧约是预表新约的？旧约新约都能对起来啊。神让摩西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为了预表将来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代替了那个什么，哎，那个铜蛇。为什么是铜的？
审判。
哎，代表审判。为什么是蛇？蛇是魔鬼是吧？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，担当了我们的咒诅，就是从亚当夏娃被蛇诱惑以后承袭下来的那个罪性，他给我们全部担当。不是说耶稣就是那条铜蛇啊，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是不是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、啊、所以耶稣他的死是必须的，他如果不死，罪就没办法被除灭，这是神的那个救恩。所以神的救恩不是说到了耶稣时候才开始的，是不是早就有了啊？你看我们看这个保罗斯讲的以色列历史，完全都是在对于那个将来的救恩的一个预言，或者是说一个预表，哎，这个模板是完全完全一致的，所以是，他是不是写给我们的？写给我们后人的啊！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发怨言的，就被孽命的所灭啊！就是跟那个像是差不多啊，跟那个火蛇咬他们是差不多啊。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不讨神喜欢啊？他们在旷野里做了些什么事呢？经常的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发怨言是吧？要不然就没水喝了，要不然没什么吃的了，是吧？你看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，我们是有西瓜、有韭菜、有蒜，什么葱啊，什么啊，黄瓜，哎呀，你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他想吃肉是吧？就发怨言，要不然就拿石头打摩西啊！你说这是神怎么喜欢他们？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是不是写在经上？
是
啊，写在旧约圣经上，就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啊！再一次强调，这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，就是写给我们的。我们是不末世的人啊，
是，
看看，所以说读圣经，这就是照镜子啊！啊，我们说我们这些律法写给我们，不是说让我们去守这些律法，是让我们照照我们自己是不是像这么回事，不像这么回事怎么办呢？要有解决方案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这是对那些什么人说的？自以为啊，自以为站得稳的。你自以为怎么样？站得稳吗？你说我自以为已经趴下了是吧？那更不行啊！自以为站得稳的就是那些心性刚强的人啊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人就是敢吃肉的啊，敢吃祭偶像的，我甚至敢吃血啊，是不是比较刚强啊？但是越刚强，你越要怎么样？要谨慎。昨天那个 张姊妹啊，就是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，张姊妹就分享她的一个感悟啊，就我们的仙女姐姐啊，呵呵分享这个感悟。她就说，这个信主现在这么多年的，好像到了一个瓶颈一样，没办法突破啊。就是说有些事情好像是隐藏的那种罪呀、啊，就好比你外面的这个外表看起来都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。但是你所做的事情，他的内心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？就是不是真正的为了荣耀神而做，还是为了你自己的某些私欲，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动机？因为我这个东西很深啊，啊，我还真没咋想过这些事情。他昨天一提醒，大家都觉得略有所思，略有所悟。这是心学啊，这是心学。一切的果效都从心发出嘛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他这个人是刚强的，但是他里面是不是也有神不邪的，就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表面上看来是为神所供，那么你为神所供是为了神的国呢，还是为了你自己的那种功成名就的那种想法啊？这个都有可能。有的人热心传福音，他是为了把这个果子寄到自己名下呀，那就不用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种事情了，那跟拜偶像是一样的。昨天鸽子他试炼我，他不是试炼我，他试探我，他拿钱来试探我，结果我就把他顶回去了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钱是好东西啊，是吧？得看你怎么用。所以说我们经常遇到试探，尤其是我们这生命教会嘛，那肯定有点生命都得啊，有点生命的话，你们就属于那种什么自以为能站得稳的，也特别的要小心。本来就是说啊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准备信佛的那种，也就无所谓了，是吧？但我们这非常刚强的，是坚持信主信到底的，要特别留意啊。那些间接也可能是我们会出问题的，因为什么？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啊，能够战胜了试探，是吧？他能够进去那个应许之地。他这里说的这个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，实际上就是指着进迦南这件事情，就是十二个探子报恶信以后啊，十个报恶信以后，他们发怨言。就是你看，你好不容易把我们带到这个所谓的迦南美地啊，好是好，你看这些人长得都是些巨人啊，我们怎么打得过他？我们在他们面前跟蚂蚱一样啊，这就是发怨言。他就怀疑神啊，他这看现象啊，看环境，结果就是不信靠神，不相信神。那神既然应许你，一定会让你进得去啊，但是他们就觉得我们进不去。就觉得神你是在玩我们的啊，这个就被灭命的所灭啊。那这些人结果是怎么样呢？他们受了神的惩罚以后，他们好像又觉得又懊悔了，说哎呀，我们不应该这样，我们去进去吧，我们去打去吧。结果摩西说不能打，他们不听啊，继续打，结果打一打怎么样，又败了。让你进你不进，不让你进你又要进。就佛山人说话叫什么？进着不走，走着老着都太了啊！哎呀，
师傅，
这个就很麻烦啊，就不听神的话，打也不听神的话，不打也不听神的话，你这就肯定麻烦，要一定要出问题的。进退失据，这叫进退失据，这一个军队就完蛋了，就完蛋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谨慎，凡事都要靠主而行，免得我们跌倒。跌倒是很容易的，人是很容易跌倒的，是吧？无论哪一种因素都可以让你跌倒，路不平啊，什么鞋不正啊，那都是吧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这一讲到试探了，前面讲他们试探神，是吧？现在讲什么？他们受试探。这个试探很重要啊。什么叫试探啊？能给试探下个定义。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遇到的那些麻烦事，是不是算试探？应该算是吧，就是困难啊，难处。人会不会遇到难处？不会，都会遇到难处啊。没有人说是这一辈子平平安平平顺顺的，没有一点难处，都有难处啊，各种各样的难处不一样的。但是这个难处不一定都是试探，有的可能是试炼。我们把试探和试炼好像我们也做一个区分。试炼是从神来的，就神让你受一些难处，受一些苦处，是为了炼你，炼就造就你。就像这个 炼金子要用火一样，我说火的烧的很难受啊，很热呀啊，炼金子得烧到1200度，1020度才能化那个金子，你化了以后那个金子才能纯净是吧，千锤百炼嘛，那个是上帝要用你的时候他要造就你啊，就像鸽子这样被造就了惨不忍睹，然后呢神用他啊，神用他，神不但用他，神还赐给他一个漂亮媳妇，虽然他看不见，看不见可以用手摸呀、啊那个蒙哥就说你看你这地也担不起啊，这样两个丑男找了两个俊媳妇啊，他说我鸽子和我啊找了两个俊媳妇是吧，说地也担不起的共有4样嘛，现在第5样就是这个啊，丑男找俊媳妇，我看这个照片上匣子里面拍的不是很俊啊，东东还遮了半张脸是吧，你看蒙哥怎么看出来的，蒙哥就确实的很老道，确实眼光独啊，
不要说我两个太丑了
啊，那意思眼光独到啊，结果鸽子很不服气又怼了一句是吧，蒙哥也算一个，哈哈哈，试探呢应该说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说这个什么就是神不试探人他也不必要试探是吧，所以说这个试探应该从哪里来啊，哎，从那恶者来的。你能想到这个圣经当中一个最著名的试探是哪里吗，耶稣在旷野是吧，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，那个试探是不是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试探了，这个试探一定是从魔鬼来的啊。还记得他那个试探是怎么个试探法吗，第一个试探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样，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是吧，然后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啊，然后再一个呢还有什么，你若服服拜我，你是拜鬼啊，你拜魔鬼，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是吧，这就是试探啊，魔鬼给我们的所有的试探超不过这三样，超不过他对耶稣的这些试探，其实这些试探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小试探，蒙哥说这是俄罗斯套娃啊，你见过俄罗斯套娃吗，
见过，
这个一个娃娃里面套一个小娃娃，一个7、8个娃娃里面啊，这一句话里面他得套好多娃娃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首先就是说你若嘛，就是假如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首先他是一个怀疑主义是吧，他对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表示怀疑，你要想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要做一件事情给我看，是魔鬼经常这样试探人，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吗，
不是，
这世界这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，是不是啊，你若说有神，你证明给我看，你把那耶稣拿出来给我看，你要传福音是不是很多人这样问你，不但是人问你，你肯定自己也问过这样的问题，就是神是需要证明的，没法证明他就不是神，如果一个东西能够证明神的话，说明这个东西怎么样比神更大，而且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，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证明你是神的那个方法，你要行个神迹，你信的神灵不灵啊，管不管用啊，这不就是证明吗，要你去证明神吗，拜偶像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，而且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连自己你都喂不饱，你还有什么用啊，你先喂饱你自己是吧，把这事你不是40天挨饿吗，你饿了你得先吃啊，这叫什么，实用主义，实用主义，经验主义，实证主义，怀疑主义，存在主义，这都在这里面包含着，都在魔鬼的一句话里面，你看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所有的思潮也好，哲学也好，实际上都在这些东西里面包含着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别人问他什么话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是不是还是那句话，还是魔鬼的话，这不魔鬼一直在耶稣跟前啊，所以说魔鬼也一直在你们跟前，是不是要试探你，我不是， 我不是魔鬼，但是我肯定也被试探，但是我不怕，我有天使，鸽子是我的天使。魔鬼的试探很厉害，他不是凶凶极恶的，他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温和的建议，在你面前他都是提建议，这些话让人听得很有理啊，不但是有理，而且是对你有利啊。所以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试探，不光是难处，这个难处一来，魔鬼马上就跟着来，他可会钻空子了。但是呢，保罗说啊，尽管如此，你们所受的这些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再大的试探临到你也不要怕，因为什么？它一定是你能承受得住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我们说我们信神是吧，我们信靠神是吧，如果神不是信实的，我们信他就干什么？我们信他就坏了是吧。这神一定是信实的，他才值得我们投靠他，信靠他。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试探是会有的，但是不会把你压垮。哎，你能挑100斤，不会叫你多挑1斤，不会压垮你，就是在你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留开一条路，出路啊。人到了难处就是，要不出路在哪里啊？怎么找不着路了？这人是好多时候就找不着路了。鸽子说是上天无路是吗？下地有门啊。是不是下地有门啊？那想下地狱吧，都条条大路通地狱啊，现在是啊。你信什么都是下地狱的。
除了信佛。
说信佛啊。
还出信佛。
啊，对，除了信神，信佛不行，信佛他都不知道地狱是什么。哎，我不下地狱是下地狱。他这地狱还挺好玩的。其实佛教里面的地狱也很可怕的是吧，佛教有18层地狱是吧，一个阿鼻地狱什么，还有无间地狱啊，无间地狱就是无间道啊，无间道什么意思，无间道我觉得是真正的地狱。佛教里的无间地狱就是永远不得超生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圣经上的地狱就是这种，你永远不得超生啊，你不可能再得救了是吧，就永永远远在火湖里面吗？这很可怕的啊。不要陷入这种无间地狱里面。你受试探的时候，无论这个试探怎么样，神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。那你不信神就没办法了，那个没人给你开出路啊。神他是信实，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啊。我们就是有难处的嘛，就忍耐就行了。啊，就神肯定要给我们开出路的，忍耐忍耐的结实。忍耐的结果，你做什么事你不得有点耐心吗？而且我们的耐心是有盼望的，不是说我们忍气吞声忍一辈子就完蛋了啊！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所以说我们忍耐，就像农夫忍耐这个种子，他哎呦，今天看还没动静，明天看还没动静，你得忍啊，忍到一定时候，哎，它开始发芽了，哎呀，它就开始结穗了，它就开始结果了啊！这就是需要忍耐。我弟弟就在那个在院子里面养很多肉肉，很多的肉肉，几十种吧那种肉肉。哎呀，又长出一个小芽芽来，哎呀，还高开心的不得了。就是我们就是这种心态啊，忍耐的。你这个不管养什么都很不容易啊。哎呦，夏天怕晒的，雨天怕涝的，是吧？冬天怕冻的，你可不是麻烦了，好伺候啊，伺候。在我们这个生命也是这样，需要忍耐，也需要呵护，需要经历。神他是信实的，我们的磐石乃是基督。好了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。
我想睡
觉。睡觉？
脑子晕。
我讲道有这么催眠吗？晚上我讲道总有2-3个打盹的。